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3月15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今天呢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了下行压力，并且称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下面请看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3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在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他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巴基斯坦当局说，拉赫尔市的两座基督教堂分别受到自杀炸弹杀手袭击，至少14人丧生，将近70人受伤。医院的医务人员说，至少30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两名枪手星期天在拉赫尔郊区基督徒居住区是一路开枪，冲向教堂，被保安挡在入口。袭击者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上在考驾俱乐部晚宴上是进展幽默，不断拿自己和美国政治开玩笑。那么考驾俱乐部每年都向美国媒体和政界的精英聚在一起呢，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今年奥巴马除了自嘲以外，还拿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的电邮风波开涮，称自己呢是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自认年轻，而且是精通电脑，可是转眼间呢自己早已过气了。人家希拉里在自己家里都有台伺服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飞往瑞士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另一轮谈判，希望在3月31号最后期限前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克里星期六在埃及的一个国际投资人会议上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呢有很大的分歧，以及呢为了能够前行而需要伊朗做出的重要选择。 克里表示，谈判中的一个障碍可能是美国47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向伊朗领导人发出的公开信，那么警告呢，美国下一任总统可能会随时取消协议。美国代表团星期天前往古巴举行两国间第三轮谈判，讨论恢复外交关系以及放松几十年前开始实施的经济和旅行制裁。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将和古巴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何塞菲纳维达尔会谈。美国和卡斯特罗政府具有历史性的会谈今年早些时候开始，许多古巴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人士对此反对，认为会谈让由卡斯特罗兄弟严密控制的古巴共产党政权具有了合法性。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间十分活跃，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他的名字就从中国的政坛上销声匿迹了。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仓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10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能离开秦城监狱的理由是保外就医，因此是在个有医疗条件的一个疗养性的一个医院里面。这个地方呢好比是个3层楼的话，1、2层楼可能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上面很有几间房子，两层间房子独立的，外面人要进去的话必须通过服务员，楼梯前面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可能国内记者大概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这个2012年还在服刑的犯人，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同年，姚坚父执笔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六四事件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远离政坛十几年的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讲一讲关于禁书的译文轶事，我们就从陈希同的这本回忆录和他的作者姚坚父说起。富强胡同6号坐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2004年，姚坚父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六四事件后，赵紫阳因为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被罢职免官，软禁在这个四合院中将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希明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致使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当年姚坚父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
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对姚建富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这句话让姚建富念念不忘。在赵紫阳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转述给了陈希同。
陈希同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啪的一拍我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所以陈希同和赵紫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呀，怎么会得不到取信息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所以他的观点是这样。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紫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2004年，陈希同获准保外就医，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他和姚建富的谈话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陈希同和姚建富两个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红著《风雨与半枝莲》，钟红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呢，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他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他参加过四清，四清呢就是陈希同是四清工作队长，他是队员，所以他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他让我呢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呢，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呢我就送过来，她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2011年1月份的一天，姚建富带着表姐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陈希同。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建富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呢，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的话呢，你讲你的，然后我把那个主要大意记下来，然后我当天回来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存在，不会丢最主要的。另外我马上就给第二次我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他后来跟我谈话呢，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陈希同回忆录最后定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陈希同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本院根据被告人陈希同犯罪的事实，把范同和一听，
他从审判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给我说过，他以为是最后有他最后陈述的时候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最后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最后陈述的，这个权利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5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
他现在一直都在要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这个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1年2年都没有回答， 你怎么再等呢？他说这个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了这种办法拖着，这不对。我的意思，我说你不要等了。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属在香港面世以后，陈希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陈希同通过媒体已经知道这书出来，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因为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书出来。他自己也做了这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的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你进了秦城的犯人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只有这样考虑。但是政治太险恶，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据我了解，好像没有更恶劣待遇，因为有一次大概老同志吃饭，后来有人去参加吃饭的告诉我，老姚，今天陈希同也去了。附带再说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的贪污死，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等于除掉人民日报以外，就是美国之音知道各方面的信息。
他现在呀，那个谁住着三层小楼，
谁呀？
陈希同啊，全算那个保外就医，全部是国家负担，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待遇，根本就拒绝。
高宇，上个世纪80年代当过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曾经由于6·4事件被关押一年多，1993年再次被捕，被判刑6年。他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1980年被指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不过高瑜对陈希同愤愤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希同当年曾经把他写的一篇报道指为倒邓保赵的纲领。
但是到6月30号完蛋了。6月30号是怎么样呢？陈希同，北京市市长，向那个人大去做汇报，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赵，这是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赵，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了，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琪、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当时中国的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说抢的什么电饭锅，最后抢到说的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说中国经济问题怎么办。我就提出来，如果明年他们把这个经济上的责任都推给赵子阳，要把赵子阳像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
中国之星的
严家琪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那就说那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的非程序权力更迭。
1988年12月，严家琪、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绑架了，还没开枪呢就给绑架了。绑架了呢，我就在里边的时候呢，我有还给我一个电视看，当时啊还看，我一看呢，
包科
袁木骂
一小说为非作歹的暴徒，
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去了？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中国人大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子阳联系密切的严家琪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赵子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我是1年5个月以后出来的，从6月3号抓的，第二年8月28号给放回家的，把我送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在那个向人大会议做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这篇文章，那个社科院立刻就把报纸封掉了。
除了《经济学周报》，六四之后，北京自由派刊物《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那会儿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呢。杜导正当时还说，还跟那个谁说，他有错误，说那个《新观察》呀什么都是那会儿封的，就是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说起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所以我问了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的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是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他是那样，没有那种忏悔那种回去。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他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李鹏的六四日记基调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那时候都支持，而且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但是推脱责任是用事实推脱的。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一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这个情况呢，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的那个书的翻译本，说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你然后李鹏日记里面有这样写。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利调动乌鲁木齐军区、城东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利调动空军啊，直升飞机在那飞？你有什么权利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 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是戳到痛处。
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 5月19号晚上不是党政军大会宣布戒严吗？
嗯，
在那天上午，在邓小平主持那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嗯
啊，高级会议啊，高层的会议，会议上面邓小平讲什么，就是什么两个司令部啊，什么把赵紫阳赶下台之后谁来接班啊，什么什么，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啊啊。这个材料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间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间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
嗯哼，
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啊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哎，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
嗯哼，
但是他时间都搞不清楚哪天开的，
他当时已经 不属于决策层了，
他已经被软禁了，
对，
是吧？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价值，就是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啊公开。
李鹏承认这是军事政变，有句话，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另外，89年5月20几号。邓小平要李鹏准备开个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局扩大会，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代表这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
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坚富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了。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这个中港的这条线啊，有铁丝网，是不是？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管道啊，你比方说那种货车啊，它有些管道，那货车那里面空间很多嘛，啊，基利喀纳的地方你塞一包书啊，还不就过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些他就用这种方法进去，啊，他就可以赚钱。
那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还是说就是？
哎，当然不能大批，只能小批量的，那就看他的本事了。啊，有些你知道，有些走私，你说汽车都可以走私嘛，对不对？那何况一包书？
中国大陆，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措施来严防这个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在香港已经出了呢，他就难阻难截，在海关上面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呢，就是那个海关的人流量啊太大了，你不可能每个人的什么大包小包啊全部打开为本书，他这个是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人流量太大，是吧？你带一本我带一本，而且这个书一进入大陆呢，这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啊，它就一传十十传百啊。那么我们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啊，传到什么地步啊？传到看那个书已经是像一朵花似的，
看烂了，
哎，看烂了，那个书完全是合不拢来了。他那个书每个页啊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都 排着队看的。
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然后呢，我就和一个香港现在已经有那样的小工作人员，就是便宜嘛，住在深圳，然后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那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然后我呢，是要把我拦下来，然后来问问看看我的包有没有什么书，然后问问我，问我那时候也有几本书。然后呢，那个我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我是研究那个农业经济的啊，我这是怎么怎么着。然后后来我在香港就有一个，现在有了一个恶名，就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
这个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干什么？就自己看吧，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嘛，你的长官看不完了就这个长官拉了这本书就拍马屁啊，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就告诉他说，哎呀，有这么一本书，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就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十几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他的书，那么各等拍马屁的人呢，就到处找到关于他的这本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的话就跟拉近他的关系吧。那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的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的这个宣传部下达一些文件，那我们出版社的书呢就经常被这个列在目录中间，那列在这个目录中间他们后来发现不行，因为等于是给了大家这个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啊，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所以到了后来呢，他们就不踏这个列这个名单了。
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玛依、石河子，还有甘肃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本好书，大家要看啊。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他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他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他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后来呢，哎，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太奇怪了，10年的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边还有关于六四的事儿，我的入狱啊，什么秦城啊，在秦城坐牢啊什么的，还有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儿，嘿，我就觉得挺奇怪，他都在哪卖呀、啊？这书在哪卖？啊，他都是在这个中央机关三里河。什么这一代就是有那个干部经常来来去去，所以呢，我说就这样的书，他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2012年年底，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制《解密时刻》节目，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遍地都是。
盗版您这本书？
盗版我这本书，而且的话呢是个畅销书。而且有人就是因为我的盗版被判劳教，这种情况都有。
嗯，
人家工商执法队跟这个书商讲，地摊摊主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们不管，你这本书你一本我判你1年。
嗯，
你看你值不值？
这是政治任务。
对，这个都是别人从北京啊回来跟那个摊主啊聊天之后啊，
嗯，
传过来的话。
嗯，
你卖一本判1年。
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 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何平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我们的书基本上3到4天在深圳，在广东就是有这个盗版，他专门可能有这种采购团体天天是在香港、澳门、台湾或者是其他新加坡盯住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这个拷贝，然后就通过电脑就可以能传送到中国大陆去。在全中国各个地方，是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量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我们虽然没办法统计，但是几乎可以说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看过我们的出版品，当然大部分是盗版品。而且很可笑的是，有一些人把这个国内的盗版品有时候打给我看，我们吃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刚才说到墓碑的作者杨继绳，经常有人拿着盗版的墓碑去找他签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戴晴在北京看到了他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后来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有一次我正好就也到那儿办事儿去了，过去以后，后来我一看呢，那个书摊上就摆在那儿了，他们已经印的是这个是香港本，他们印的是大本，这么大的，就是所谓的小16开或者是大32开那种大本。我一说，嘿，我说你卖这本书呢？我说他们还把这个明镜出版社改成这个什么中国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出版社，那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有，这个里边看着什么还都有，定价、书号什么都有啊。嘿，我说这谁出的呀？然后呢，他就你要不要啊？好像意思说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一点啊。后来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呀？这谁呀？你看看这人，他就说嘿，是有点像啊。我说就是我。他看了半天啊。后来我说我告诉你啊，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说你好不好啊？我说我给你一个 email 地址，那个你呢就是告诉我，我呢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你爱出多少多少，就我也挺高兴的啊。你虽然不给我钱，我说呢，但是你就没错字了啊。他说那个，就特犹豫，说那你就说吧，写上，把我的 email 地址写完了，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呀？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呀？哦，知道了。然后呢，他也没有敢跟我来信。
英国华裔作家张荣和丈夫乔·哈里戴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叫做《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中国大陆就有了盗版。
我们有朋友，我也委托他们跟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
嗯，
像张荣那本书，他盗版都有几种版本，
几种版本，
哎，封面内文都不一样。
嗯，
有的呢，他就是那个直接。恐怕就是照片啊，就用原先那个版。有些他把全部给你改排。因为我们是直排嘛，有些现在我们当然也横排了，他把全部改成横排简体字。
嗯，
重新打过，
这还花了功夫。
花功夫。结果呢，卖的很便宜。你看我们100多块钱的书，他们这20-30块钱。就这样卖推销
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也拿他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啊。你比方说张荣也跟我讲过，他那种出名的著作在世界各国，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专门有公司啊，他请的有律师被保障他的权益的，那一定要打官司要交涉，但是大陆没办法。张荣应该也笑笑跟我说，那算了，等于说帮我们宣传好了。
说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发行，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 最后才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张荣那本书本来他是蛮挑剔的啊，我跟他也是认识的了哈，有相熟嘛哈，那么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啊，那就是中文版是不是我们出，是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实力比起那些台湾大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啊，所以后他就我就更没提这个事儿，他就叫个台湾啊，远流是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胡宗南的评价，就胡宗南跟中共的关系，张荣呢就认为他跟
共产党有联系，
有联系的啊，不但是他，还有卫立煌，还有大概一共有四个将军提到。当然，张荣作家他有他的根据啊提出来。那么其他的文字的英文版啊、法文版这些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在的，但是到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的时候，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叫胡维珍，他是国家安全局的这个首长啊，
台湾政府的
问题，他等于说那时候他就出来抗议，抗议的话，当然还有国民党胡宗南的一些老部下这些一起来起哄，那当然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合约。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曾经实行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前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80年代中期，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的台湾是一个相当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然而，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然对出版界有着特殊的影响。
台湾的确，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哈，就是说，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呀、比较靠得近一点。他们不想在这些方面太多的找一些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绿营，这个蓝营那边现在马英九就是蓝营的，是吧？就统派的总统嘛，哈，当然他是要做，说是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这两派中间呢，在这个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994年，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就遭遇过审查。
李志绥这本书，在中文版是台湾出的，我是中视出版社。
对，
尤其是啊，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的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啊，在《中国时报》写了很大篇文章，就谈这本书，其中讲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啊，他打台球摔了一跤，把个腿摔着骨折了。骨折呢，所以他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休养的时候呢，李志绥就毛的指示，派了毛的护士，派了两个女护士啊，去招呼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呢，肚子大了，就。听说就给他打发回老家了，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啊。这当然是这个主角是邓小平嘛，这个在英文版中间有，但是中文版呢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啊，他是中英文版是对着看的，就发现这个情节没有了。当时邓小平都还在的，因为94年嘛，问题是就是他们怕得罪邓小平嘛， 很明显嘛，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候也会遭禁。姚建富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季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儿。
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季登奎告诉我的。季登奎不当财务副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出差时候跟他一起出差，他告诉我，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啊叫李在涵，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在涵开大会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啊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就是喊口号的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是一般文化那边喊敬诸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诸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加了第三个，诸贵州的小月亮李在涵主任的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他说那个，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所以这个不算错，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着李在涵，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我说完以后吃饭的时候有那个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总没喊过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劳改时候你没权利诸万寿无疆啊。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的，朱李在涵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由于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了朱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面了。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正式警告你不准你姚建福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的写笑话不是一般笑话，叫不写。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建福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
2013年5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建福的新作《姚建福政治笑话集》。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
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的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就是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中国非常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中国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结果呢，就是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比如说把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然后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到最后呢，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去，那我倒是要去了啊，我就去了。到了会上以后呢，这个组织者，德方的组织者呢，就是在这个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吧的这个压力之下呢，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么于是呢，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就说我们给你10分钟，你可以到台上去讲一讲，在我们正式讨论之前，你讲一讲怎么回事啊？这些你经历的哪些事情啊？后来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了。我当时讲这番话的主旨，我就想呢，说因为本来呢，那个中方那个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是敌人什么的，就这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已经变成这样了。后来我一想，我终于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一起坐下来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对不对？那么就是他们在有些问题上是可以商量、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我就说呢，想夸他们，就是你们，你看还是有进步。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就前三排啊，人家退场了。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整个的中国代表团退场，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
退场了
啊，跟着退场。那么就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啊！可是我是公民呢，我是中国作家呀，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对吧？
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其实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其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小说《九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天堂蒜苔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2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的这一连串的从新闻出版总署一直到这个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就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之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莫叶，而是用了一个笔名莫言，
不要说话的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德国的牧师马丁·尼莫勒。马丁·尼莫勒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 后来他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控制，开罪了希特勒，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送进纳粹集中营，他在那里被关押了8年，而且险些被处决。1963年，马丁·尼莫勒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起初他们追杀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冲我来了，这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一文一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马丁·尼莫勒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的，这个小时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也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放松休息。Kick back, kick back, kick back, kick back, 放松。How long have we been studying? When was the last time we actually left this library to go outside?
咱们学习多久了？咱们上一次离开图书馆到外面去是什么时候？
I can't remember. 7 or 8 hours? I need to go home.
我不记得了，7-8个小时以前，我得回家。
Yeah, let's kick back with some good food and watch something on Netflix.
好，咱们去点好吃的，放松一下，看看 Netflix。
Chillax.
Ah, chillax.
Chillax.
Ah, chillax.
休息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We've studied everything we can study. If we don't chillax, we're gonna drive ourselves crazy.
好主意，咱们能学的都学完了。现在得放松一下，否则都要崩溃了。
Take a breather. Take a breather. Take a breather.
休息，歇口气。
It's a good idea to take a breather before a big test. We can review a little bit in the morning.
大考之前歇口气也不错。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再复习一下。
But first, it's time to kick back.
但是首先咱们先放松放松。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kick back and chillax?When you want to take a breather. Okay, bye-bye.
好的，以上呢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3月15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北京在2005年3月14号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届满10周年，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这部沉睡了10年的反分裂法是否会在明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为两岸关系带来纷扰之际被唤醒。而另外我们要带您关注 M503 航线的相关争议，以及习珠会是否有可能举行。欢迎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呢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了下行压力，并且称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来看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在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巴基斯坦当局说，拉合尔市的两座基督教堂分别受到自杀炸弹杀手袭击，至少14人丧生，将近70人受伤。医院的医务人员说，至少30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两名枪手星期天在拉合尔郊区基督徒居住区一路开枪冲向教堂，被保安挡在入口。袭击者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上在考驾俱乐部晚宴上是进展幽默，不断拿自己和美国政治开涮。考驾俱乐部呢，每年都将美国媒体和政界的精英聚在一起，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那么今年呢，奥巴马除了自嘲以外，还拿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的电邮风波开玩笑，称自己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自以为是年轻而且精通电脑，可是转眼之间自己早已经过气了。人家希拉里在自己家里都有台伺服器。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北京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届满十年，这是一部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宝典，还是赋予解放军攻台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外传令计划胞弟定完成，手握政治核弹来美潜逃，美中合作反腐追逃，是否将令完成列为首要目标？中国试飞靠近海峡中线的 M503 航线，台湾方面全程监控。朱立伦抛出访中议题，国台办表示欢迎，其朱会是否已有眉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为期11天的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除了强调依法治国、推进反腐之外，也提到了两岸关系。而就在李克强举行人大闭幕记者会的同时呢，中方在台湾海峡上空试飞了靠近海峡中线的 M503 航线。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邀请位于华盛顿、北京以及台北的三位来宾来谈一谈届满十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以及美中之间在反腐方面的合作。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后半场呢，我们除了要提到刚刚这个东宁所说的，今天上午的11点呢，中方试飞了 M503 航路这一条新航线之外呢，我们也要讨论这个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这个香港去访问之后呢，开始似乎有了一些这个朱习会的影子。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风声是不是会逐渐的成型？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几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精通两岸这个交流的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林、吴教授、孙教授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您好，两位主持人好，严教授、孙教授两位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新年好。
好的，欢迎吴博士。今晚海峡论坛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这是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访问教授孙远昭博士，透过了视讯连线参加节目讨论。孙远昭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孙远昭博士来到海峡论坛，稍后孙博士也将在节目中现场回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那么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来宾提问。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海峡论坛今晚第一个话题要先带大家回到十年前，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在2005年3月14号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由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颁布，试图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来定义两岸关系与政策。反分裂国家法共10条，其中最受到瞩目的是第8条，明列了在3种情况之下，北京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认为是反分裂法赋予人民解放军攻台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这三种情况分别是台独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还有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最后则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孙博士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分裂国家法的主要内容，还有当时北京制定这个法的一个背景哦。那很多人就解读了这其中刚刚我们介绍的第8条是北京对台动武的3个条件，是赋予了解放军的一个尚方宝剑。不过北京方面之前是强调说这是一部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法，并不是一部战争法。我想先想请您从这个法律的观点来诠释一下这部已经制定10年的反分裂法，孙博士。
好的，这个反国家分裂法啊，有时候就称之为叫反分裂法。那么它在制定的时候，其实也简单的说就是胡萝卜与棍棒兼具的一个法律。而且呢，仔细看它里面的条文呢，你会发现它的政治性的宣示是远远超过一个真正的法律文件，所以它其实比较看起来像是一个政治的声明。 那么尽管如此呢，就如同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所介绍的，那么最受到关注的是这个第八条，但其实它第七条的话里头也是提到，海峡两岸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从事各种各样的交流等等。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希望两者兼具，然后呢，这个你要是敬酒不吃，就要准备吃罚酒，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好的，非常感谢孙远昭博士哦。那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这部反分裂国家法对过去十年的两岸关系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哦？还有这个目前两岸关系的现况跟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有什么不同了呢？
当然了。并没有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备而不用的，而且刚刚主持人形容这是个沉睡的一个十年，沉睡在这地方，因为呢这十年变化很大，这个大陆跟台湾举行八次的会议，21项协议，尤其是去年的2月11号，这个张志军主任跟王主委呢互相在南京互相称呼主委跟主任，这是65年第一次的部长级的会议，所以呢称呼他的官衔，那这个表示已经好像明认的有一点主权重叠和治权分离的这个态势，所以这个十年的变化呢很大，我想这个希望他这个反分裂继续沉睡，不要用到用的时候啊。所以人家有的有刚刚孙教授讲得很对，有的人看成是和平法，有人看成战争法，其实就是讲的没错，胡萝卜棒子一起准备在那里，但是我希望不要用到。
好的，感谢乌黑博士，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当然，乌博士说希望这部法能够持续的沉睡下去。不过，在台湾有学者认为说，明年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可能会唤醒这部沉睡的反分裂法。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我想这应该是危言耸听的哈，因为过去民进党也执政过8年，2000年到2008，两岸关系也是维持一个很顺畅的一个局面哈。那我看。这个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应该算是这个所谓的新瓶旧酒，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一直都没有变，但是它必须要换一个新瓶子，让人家觉得每个世代领导人出来都有新的东西，所以之前大家在预测说会不会今年有10周年的这个庆祝，结果纪念会结果没有，那表示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想跳过江跟湖，直接接毛邓，所以他没必要去为胡锦涛来庆祝这所谓的10周年这个纪念日。因此，我是觉得这里面还是很多属于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考量。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三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那么先请教在这个北京的孙远昭教授，就是我们如果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反分裂国家法的话，我们也注意到中共最近一直不断地强调依法治国，特别是从这个香港的占中运动之后呢，这个李克强他在这一次的就是大陆方面在这一次的这个两会当中也再度的强调说要严格的依照这个宪法来办事啊。那么当然当然他们这样强调依法治国，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预测这个香港有更这个严重的这个冲突发生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强调下去，是不是有一天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也会到了这个动用的时候？那么此外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跟两岸的协议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法应该要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上呢？
是的，首先关于这个依法治国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好的发展，也就是说至少你如果今天要采取这个所谓的非和平手段来处理海峡两岸的问题前，那么你必须要走一个法律程序。那在这里呢，我想顺便提到两点，至少纯粹从旧法论法。那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反国家分裂法第八条的规定，就有在哪三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这种军事刀兵相见。那么它里面用的一个很有趣的字是或啊，也就是说只要三种情况其中有一个具备，你就构成了可以动武的一个条件。这是法律的文字，表面的文字是这样，可是呢在这个当年，也就是2005年的3月8号，当时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先生，那么他在对于这个反分裂法做总说明的时候呢，他却表示，他说和平统一即使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而绝不会放弃。 但是他另外又讲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使用武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把这刚才第八条里面的最后的这一个，也就是所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是其实是摆在第一位，表面上在法律的条文里是摆在最后一款，可是在实际的考量上面呢却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啊。所以他这里面留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有很多的灰色地带，所以至少纯粹就法论法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您提到香港的这个战中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我想这里面至少显示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当时战中是纯粹依照强制力的方式，虽然最后也算是多少是用了强制力，但是他还是至少表面上走了这个法院的程序，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面去把这个所有的路障撤除。那么这里面我相信就是大陆的领导人也认识到，如果今天你不走这个法律路线，你要动的话，看在台湾的眼睛里面会产生非常负面的效果啊，所以这些我想在从某个角度来讲，的确就显示说慢慢的是在朝向按照一个既有的法律程序的路线在走，而不是说打就打，说动手就动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孙远昭教授。那么回到台北，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几位来宾呢，从这个讨论当中，我们都注意到说大陆对台就除了有这个政治宣示之外呢，还有这个法律的手段。那么政治宣示就除了再度的强调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之外呢，那么法律的手段就是反分裂国家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政治，也就是说刚刚孙远昭教授也提到，假设如果未来是民进党执政，那民进党对于两岸的一些路线不符合大陆的期待，那么大陆如果要对台湾采取一些手段的话，很可能就是要走这个法律的程序，有可能会动用反分裂国家法。那么从政治来讲，或者是从法律来讲，会影响到民进党的这个中国政策的未来的这个制定或者论述吗？
我想民进党现在大概最重要考虑还是台湾国内的问题啊，我们的经济教育好文化社会伦理啊，包括像现在很多官商勾结的这些弊案等等，大概应该是比较集中在那一步。因为坦白说我们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地位可以伸展哦，所以过度去强调对外啊，对台湾来讲不见得很现实啊。所以我是这样揣测啊，民进党的政策可能会比较偏内，往内部来走。至于说中国要不要打台湾，或中国能不能拿下台湾，这是实力问题。中国如果能拿下来，他也不需要法，他这个法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啊。而且实际上如果说真的法，那他这个法的程序可能也是很怪的、哦、那这个法，那共产党有没有在他的依法治国的这个底下，那谁来决定这个法，这法有没有一个普遍的合法性，有没有人经过人民自由选举之后所形成的这样一个体系，并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对共产党来讲，这不过是一个花招，他就是把它弄得很细致，弄得很精巧，让你感到害怕不寒而栗。其实这里面包括这是一个心战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认为讨论这个不如说看他有没有实力，或他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来拿下台湾。
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吴和义博士，就是这个法这个已经经历十年了。那么刚刚东宁介绍说，其实他在这个制定之后呢，一直就没有再使用过，特别是在马总统执政这近八年的期间，其实两岸关系一直都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但是这个在即将总统大选的之后，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说不准。那么以您的看法，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以您的了解，官方或者是学界或者是侨界，对于这个反分裂国家法这几年当中有没有继续的讨论，或者是有没有继续的观察呢？
好的，这十年来我所注意到的，美国根本没有讨论，就是连大陆都不讨论，美国当然不会讨论。只是在刚开始他们十年前要颁布这个法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是感到遗憾感到这个很惊诧，因为正好大陆跟台湾已经开始春暖花开了，你还走回头路啊。当时的国务卿赖斯呢，他在访问东南亚之前也讲了，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稳健发展呢是没有注意的哈。所以这个基本上报纸学者在那个十年前有评论，这十年几乎没有评论，这是我所了解的。
好的，那么我们三位来宾都 讨论就进行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东尼我们要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反分裂法制定了10周年啊，现在陷入沉睡，是不是有可能会唤醒呢？我想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在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先接近大陆的听众，想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对反分裂法的看法。邹先生您好，请讲。台中的邹先生在线上吗？好，希望听到的话再给我们重新的拨回来哦。台中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您好姚先生，您对这个，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您对这个已经10年的反分裂法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姚先生请讲。
哎，就不怕分裂法，现况就是和平的交流，一直维持了10年，然后海峡两岸都是兄弟，然后姐妹，然后一家人，大家都是中华文化的这个道统的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继续说。
我最近的那个有受到电波的管制，所以听不到我们的那个主播台的声音。
嗯哼，好的，感谢姚先生发表。谢谢姚先生来电啊、哦，不好意思，如果这个收讯不太好的话，您可以或许可以把收音机稍微关小声一点，我再试试看能不能接听大陆的听众。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说。
你好。
您好。
我认为这反分裂国家法呀，要是你们台湾不触动这个。那三个基本原则是不会被唤醒的。
嗯哼。
我完了，我还要问那个台湾那个教授一个问题。
请讲，抓紧时间。
大陆有没有实力拿下台湾？大伙是不是都心知肚明啊？
好的，感谢吉林的。
你问问世界上那些军事专家，大陆有没有能力拿下这个台湾？
嗯，感谢吉林李先生。这第二个问题可能跟军事比较有关啊。如果我们来宾有时间的话，会回复您的。不过我想说，我们上面今天的话题非常紧凑，我想针对这个反分裂法10周年的话，我想就请三位来宾各以大约1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未来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跟效用。我想先请在北京透过视讯连线的孙远昭孙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孙博士。
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万一今天他要用这个法的话，他跟既有的台湾目前跟大陆双边已经签了21个协定，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简单的讲，这是一个大大的灰色地带，因为这些协定并不会视为是国际条约，从而优于国内法，他不会这样看的，他只是视为海峡两岸特殊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呢，这个一定是以大陆的国内法为优先啊，但是账面上是一个灰色地带。
嗯，
那么未来我们个人也是希望这个法律不要用，而且这个名称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改一下，因为说实在的，用它叫做反分裂国家法，这个其实是非常负面的，而是要强调它的一个和平的面向啊。所以我说这些地方，我们希望它继续沉睡下去，甚至就是在某个情况，它变成毫无必要再去适用。
好的，感谢
愿景，谢谢。
好的，感谢孙远昭博士。那么刚才有听众啊，向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请教问题，不过这算虽然是比较实力的问题，但是看看严建发教授有没有回应他哦。另外当然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孙博士认为说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当中哦，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丧失，虽然列在第三，但实际上是放在第一条，在北京的眼中是这样子的。那么按照目前台湾整个一种形势跟我们分析一下，未来是不是这个法被唤醒的几率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法。
嗯，
我们来看这个美国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它的台湾关系法颁布以后，里面提到台湾遇到什么状况可以提供台湾一种保护，所以台湾人是欢迎的。但是北京定的一个法是要来惩罚台湾的，在假如没有满足他的欲望或愿望，他要惩罚台湾，没有受到台湾的欢迎嘛，所以这个法更没有意义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个法，说别人的财产是我的，我现在也可以公告说101大楼是我的，谁把它卖出去，我要对他怎么样？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你如果要侵略台湾、攻打台湾、拿下台湾，那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你愿意啊？你有多少能耐的问题？而且台湾问题就是国际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定这种法根本就是对内愚民呐、啊。对外只是一种恐吓，但是台湾一般不会接受这种恐吓。
好的，感谢尹建发教授。那么最后也请教巫和一博士，当然我们都希望这部法能够继续沉睡下去，不过按照目前台湾的一个现状啊，尤其是统独的意识有一样相互消长的一种趋势，北京会不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对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最后一分钟。
他讲过，只要有意思是希望他不会用反分裂法，但是台湾跟大陆有一个基本的点要了解，大陆老百姓不希望台湾被分离出去，但是呢，台湾老百姓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这个要大陆老百姓要了解啊。在这个大家互相一个和平发展之下，慢慢的谋求将来是兄弟之邦还是统一，让时间来决定，不要用到这种法律呢，他自己片面做的决定的法律来作为一个恐吓的手段呢。我觉得这个是孙元超讲的，如果将来能够改掉或者把它废止呢，当然是更理想了。
好的，感谢吴博士。那么有关于反分裂法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把焦点转向刚刚结束的两会，来谈一谈美中之间反腐的合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26，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两会就是人大今天闭幕了，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推进反腐，除了依法公开审判周永康之外呢，也传出了令计划之地令完成已经讨来了美国，那么北京也派出了100多名的情报、外交和游说人士来美国追捕令完成。那么中国在去年启动的猎狐计划以及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反腐究竟进展如何，是否将令完成列为首要的目标呢？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孙远昭博士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本届的两会啊，人大这个发言人傅莹就誓言了要天涯海角来追贪官，那么现在外传了令完成他是手握了这个政治核弹已经来美国潜逃，化名这个王晨在纽约以经商的名义来洗钱，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在洛杉矶也坐拥一座豪宅哦。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美中之间如果要进行合作的话，美国的这个法规要如何规范一些所谓的境外或者是国际的一些贪腐问题？如果北京真的要派人来美国来抓令完成的话，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呢？孙博士。
是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官员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接触。那么其实就在今天也有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的这个在8月份的时候会展开更新一轮的这个对话，而且呢就是朝向要制定双边的引渡条约来努力。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可以说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通常当他讲八月份要举行高层的一个比较高层的对话的时候，就表示比较这个中层次的这个幕僚作业应该已经就差不多要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显然很多事情正在进展当中。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双边现在还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呢的确在你要想把这个以合法的方式，不管怎么样他在中国做了什么事情，他如果今天是合法进入到美国的，而且他在美国仍然保有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那你突然之间要把他遣送出去的话呢，的确会有非常多的困难，因为这里涉及到美国国内的移民法的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还有就是你要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以当事人讲，就算他如果今天被逮到了之后，他至少他要这个，他可以拖时间，他可以要求要举行听证，那么而且呢他要要求这个提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资料等等，光这个程序就可以拖掉很多时间，他也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来继续拖延下去。所以呢，那么你光是派了很多人到美国去要抓人的话呢，并不是说抓就抓。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些有关他是不是在洗钱啊什么等等，这么我们都看到只是传闻啊，还详细的情况如何我们并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如果时间拖得越久了 话呢，那当然其实是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来讲会是越不利，因为到时候他钱什么等等可能都跑光了，你抓到人他也可能会把一些东西留到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管道，他一定会想办法要去保上自己的命啦等等。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这个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协商等等。但是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不是没有成功之例。那么包括几个配套的方法或者是替代的方法，第一个是直接在美国起诉。那这个美国政府已经起诉过好几个在中国洗钱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掌握这个这位令先生他在美国洗钱的记录的话呢，他可以在美国就地起诉。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以用比较自愿的方式，小以大以或什么方式，像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就是说，在美加地区已经有至少49位在这个上一波的猎狐计划里面被遣送回中国的。即便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之下，这算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成果。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当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150个人的名单，要求要把这些人通通都遣送回去的时候，自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一定的疑虑，就是说我怎么确定这150个人真的都是有问题，还是说你可能其中有些掺杂了一些不该抓的人，所以这里面好细节技术上的问题必须要一一克服。
好的，孙博士，很快再请教您一下，跟我们稍微简单谈一下这个。您刚提到这个美中之间没有所谓的引渡条约，那么在去年11月奥协会谈到美中要加强反腐合作之后，现在有没有可能美中两国签订所谓的这个引渡条约呢？孙博士，
目前就如同刚才所提的，他现在正在看起来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当中，而且应该是已经有相当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按照外交的惯例，条约谈判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不会对外公开的，所以我们外界不从知悉到目前程度，但是上显示似乎是相当的积极和正面。
好的，感谢孙博士。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之前呢提到这个外传的令完成手中是握有所谓的极机密的中共政治核弹啊，到美国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两会期间有关于反腐跟打虎的传言不断啊，习近平他个人也表示说这个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强调这个出工没有回头箭。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不是有陷入了一个所谓的焦灼状态呢？
是，我现在听到一些讯息是说，因为这个反腐打得太久哈，而且这个引起了这个这些官僚体系的某种程度不满，因为任何做，因为过去就是那样秩序，现在收回来很多事大家就是不做不错，所以可能会某种意义就时间拉长了，会瘫痪整个官僚的这个斗志哈，所以它带来副作用其实蛮大的。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些贪腐官员逃到海外要抓回来，它的困难在于说，中国本身它的法律的判决程序不够透明。那如果说这些人被遣送回来，美国那边也会有一些打着民主或人权旗帜，这些会提出一些异议啊。那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双面刃，因为你要把你的整个有关于对这些起诉的这过程透明化，你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挖出来。那而且这不是一个个案，我想很多贪官中国现在很多贪官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只是整治一个个人，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政治目的，那你要全面性的，但又这个他摊子又太大，所以对他来讲其实算是一个骑虎难下一种窘境。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吴可怡博士。那么有人就分析了说，这个外传令完成这个逃来美国这个事件，比当时的王立军叛逃美国成都领事馆还要更严重。你认为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方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不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呢？
我想为什么不叫严重，因为它叫政治核子弹了因为令计划做政协的副主席，横跨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那这个令完成呢，又是这个一半个军师，而且是总联络人所以外面这个常常谈到，如果哪一天抓不到令完成，每一天习近平睡不好觉。所以最重要的是才担心他公布这个高官的这个贪污的丑闻或者有很多严重的国家机密不仅是像孙教授讲的洗钱而已，他这两项呢是中共很害怕的。所以讲回来呢，我想这个反腐那么根本的问题还在一个制度问题，因为一个专制一党专权的地方你反腐呢只能达到某种程度，社会并不透明，那么你舆论并不能监督，所以真正要反腐最后能成功，必须他制度上面政治要有改革才行。
好的，谢谢吴可怡博士，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继续先请教在北京的孙远昭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的这个人大两政协两会期间呢，这个大陆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有提到一个他们在研拟一个缺席审判的缺席判决的制度，就是为了因应这些海外出逃的这些贪官呢，如果说暂时抓不到人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他有确实犯罪的这个罪证，那么请相关的这个国家呢予以司法协助。那么您刚也提到，其实大陆方面跟美国目前并没有引渡条约，那么可不可能就这种缺席判决的方法向美方出示说另完成在这个确实有一些不法的一些行为，那么请美方予以给这个中方予以司法协助，您觉得像这种缺席判决请求司法协助的方法目前来讲可行吗？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理论上是的确可行，那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面来如同也是之前提到了一些，那么它在执行上面还是有一定技术性的困难啊，因为在没有条约的前提之下，那么你今天这个外国的法院它不一定要遵守中国法院的裁判更何况是缺席裁判，所以呢这个就是有一个不确定很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存在。那么这里面也涉及到这个一国的法院的另外一国的法院彼此之间的互信程度为何，那么传统上一般来说的话呢，在国际上一向有这个法院必须互相尊重的一个看法，尤其是当一个法院他做出了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判决之后，那么另外一国的法院原则上会给予这个相当的扶持很援助，来尽量协助他能够顺利执行这个最终的所谓终局判决。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谈的是一个缺席判决，而这个判决还没有这个确定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嗯哼，好的，谢谢孙远昭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吴和义博士就是谈到这个我们现在谈到如果说是政治层面来讲的话，是美中两国是不是相互的需要协助，或者讲不好听，其实相互利用，因为有人说中国现在是需要美国协助打贪，但是美国呢需要中国来协助反恐啊。所以您觉得在这种考量之下，是不是其实这个美国也是会给予中国在这个缉捕贪官上面有一定的一些协助跟帮忙，来换取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一些支持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互相帮忙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孙教授讲，有四十几个人在一个劝说之下呢，他们回大陆，其实是美国给了很多压力啊。将来如果叫孙教授讲的这个八月份引渡法能够互相能够承诺签字的话，那将来这个反腐呢，那比较更方便，也更着力了哈。那当然反恐本来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应该一直反恐的，我想在中国大陆对反恐也表达了很多强烈的意见，所以国际间的互相合作是理所当然的。
嗯哼，好的，谢谢吴和义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这个袁建发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啊，他之前在《华尔街日报》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啊，就谈到说，其实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打贪反腐啊，其实撼动共产党自己的统治基础，因为牵涉到太多的这个派系斗争，而到最后会导致这种派系的反扑，而让这个中共政权全面的崩溃。您觉得会出现这种可能吗？
现在目前还看不出来哈，但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它已经上了一个轨道哈，除非它经济有个大衰退，然后这个在上层的政治它出现了新的派系来挑战习近平，那这或许可能。以目前来看，其实中国的局势还相当稳定，只是说刚回到刚的问题上，就是说你要寻求美国的合作哈，美国为什么要跟你合作？美国现在看到中国起来，他这是你内部的事，他为什么要合作？所以这个要看美国的意愿。更何况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在搞这个"一路一带"哈，他弄了这个亚洲这个投资银行，结果把英国拉进来，英国事前没有跟美国任何商量，美国非常生气。所以以目前的情况看，就是说中国这个态度很明显是要把美国排除在这个影响圈范围之外。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要帮你中国解决你自己内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认为 美国会在这个方面就一定是屈从，一定要有个某种程度的条件交换，美国要感觉到他得到利益，他才有可能来处理这个东西。
嗯哼，好的，谢谢三位专家，东宁。
好的，我们线上的听众非常非常多，我想说请观众朋友们尽量稍微简短各以大概几简单一两句话来发表问题，然后最后这个第二个话题我想总结就留给在北京的孙远昭教授来回应并且做个总结。先请天津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请讲。安徽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了。
嗯，好，我听到了。
嗯，
我来讲一下的，听到吧？
听得到，张先生，请讲。
我说你们刚才讲这个中国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台湾呢是跟中国呢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呢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两党执政，对不对？这样子共产党也说，国民党也有说，现在西方国家不都是两党执政吗？我们这个国家也可以采取两党执政的办法。
好的，
对不对？
感谢安徽的，
大家都有好处。
张先生，彰化的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没反正国家法，我觉得那个被多余的，因为你就要军队啊，像空军啊，你看要进得来台湾吗？进不来嘛，对不对？啊，讲了一些，我觉得这那个法根本是多余的，故意想要，就是要侵略台湾而已。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名目而已。
好的，感谢张华。
个人就这样。
姚先生，
谢谢。
黑龙江杜先生您好，抓紧时间，杜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反国家分裂法就是给台湾画个红线。
嗯。
台湾你有本事踩着红线试试看。国民党就是个搅屎棍子，不敢独立又不敢统一，他就是个搅屎棍子。台湾有人有什么脸面，还说他大陆腐败？你台湾没腐败吗？民进党那个女发言人揭露阿扁腐败，还辞职道歉了。
好的，
台湾有正义吗？
感谢黑龙江的杜先生打电话来参与。高雄的徐先生您好，请说。高雄徐先生，
我们台湾人民非常欢迎祖国来统一台湾。现在台湾的那个台独势力太嚣张了。喂，
好的，感谢高雄徐先生。宁夏的高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高先生，请讲。
您好，我说的是第二个话题啊。主持人好，东明好。
嗯。
这个反腐啊，是全国老百姓都支持的，不会因为反腐造成什么统治基础会崩溃。习主席的统治基础是全中国13亿中国人，而不是那几万只苍蝇。也不是什么逃到国外的狐狸，也不是那么几只纸老虎，所以说习近平主席的反贪打腐是得民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绝对不可能因为反腐会使得什么政王迎王正息，不可能。谢谢。
好的，感谢宁夏高先生。那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针对第一个话题跟第二话题的回应都有，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孙远昭博士跟我们用1-2分钟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跟我们第一个话题跟第二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孙博士。
好的，关于第一个话题的话呢，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话呢，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想要架一把刀在你脖子旁边做个姿态，那么这个就是备而不用，所以呢我们不用太过介意，你只要继续保持一个常态性的良好的海峡两岸的互动交流，这把刀子它是不会刺到你脖子里面去的。而关于这个反贪打腐的事情的话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已经有几万人被列入清查，而且有多位这个前任的高官纷纷中箭落马。那么到底这个情况如何，这个场子要如何收，的确有点还混沌不明，所以他们说其实现在形势是陷入焦灼的状态。所以我想从今年到今年现在到今年年底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是不是到了年底的时候整个情况会理出个头绪。我们现在真的很难说，的确很困难，现在据了解是已经陷入焦灼状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的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孙远昭博士透过了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海峡论坛，非常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上半场的话题我们到这里先到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针对这两岸关系的一些最新发展请教线下两位来宾，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好的，时间来到了9:44，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最后一个讨论话题啊。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在上个星期访问香港的时候抛出了访中议题，国台办随即表示欢迎。那么备受瞩目的习朱会是否可能借由国共论坛来实现呢？在另一方面，中方今天上午11点试飞了靠近海峡中线的 M503 新航路，台湾陆委会及国防部都表示事先知情，并且充分掌握了相关讯息，也是全程监控的。我想先就朱习会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伟博士，你怎么看朱习会？
朱习会的成功率很大哈，可能也在5月份就可以见面哈。那台湾超过52%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是对双方关系很有帮助。那泛男的80%，连甚至泛女人士也认为39%呢，认为这个对于两岸关系有帮助，所以大家是采一个很期待的方式来看，因为自从这个王章这个南京会议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太阳花的运动，再加九合一国民党大败啊，然后 APEC 时候马英九希望能够去到 APEC 跟习近平见面，那大陆方面婉拒了，所以习近平这个去呢。有很大的一个修复的作用啊，也显示出国民党还是在两岸关系比较能够经营。同时，我也认为，如果这个能够成型的话，对蔡英文会产生压力的。那蔡英文要怎么办啊？蔡英文对两岸到底要怎么办？本来蔡英文可以说我不要管这个九二共识，我不要谈这些东西，我寡凭我现在的这个人气，国民党的这个现在的大败。我就可以当选了啊！我不要理九二共识，但现在如果朱立伦去的话，也给蔡英文要面对两岸关系呢，他要表示他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形成这样一个态势。
嗯，感谢吴博士。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怎么看呢？严教授，
哎，我刚好的想法相反。嗯哼，我觉得朱立伦这次去，那你就看你能拿什么东西回来啊？如果说这个政府跟政府之间这个王章会。后来这个中国这边就片面说要延后啊，延后来举行。那如果说政府以马英九国民党下执政政府可能都拿不到这个利益，那我就想，那朱立伦有什么能耐？那朱立伦如果能够在不放弃啊，就是说就是至少马英九所坚持那几条线，而能够譬如说 M503啊，这个海峡中线这问题。他能够让中国撤回去，那我们就会佩服他，表示哎，朱立伦有能耐。可是可能吗？好，那就算可能，这本来就是 M503对台湾就是很粗暴的行为，也不过是恢复原状。那我意思说，那北京方面还要再给朱立伦哪些礼物呢？他总要带一些礼物回来，否则这一趟恐怕也是个虚晃一招。所以说，民进党执政如果有机会执政，或者即将准备执政，要。以什么态度来面对？我想，我们台湾社会自有一个公义
了，
就是说，台湾大概大家希望，
好像我感觉应该结束了。
台湾现在
哪里好？
多数人希望
谢谢、啊、
希望走什么样的路线？希望国家利益如何去保护？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应该还是以台湾的共识为主。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一博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M503 航线呢，今天上午11点呢，大陆方面已经试飞了。那么当然这条航路呢先前引发很多的这争议啊，但是我方陆委会还有这个国防部都说这次试飞呢在我方的这个全程掌握当中。那么中共方面也说呢会跟台湾方面继续的在沟通啊。那么但是要怎么样去看待这条航路呢？大陆说他们这航路已经很挤了，必须要再腾一条航路出来。那么这条航路也是作为民航之用的，其实台湾方面不必太过担心，也不必太政治化。那么也有专家说这个航线呢它其实作为民航航路之后呢，那么反而是这个军事不会作为军事用途，所以对台湾来讲反而是有好处。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条航路目前的发展状况？
好的，M503 本来中国大陆方面是超过很多哈，后来习近平最后决定往后退哈，所以这个夏令言说这个可以接受了。那今天试飞呢，他说 台北方面说我们事先知情。什么叫事先知情？就是中国大陆已经通知台北方面这么做了。所以我相信呢，习近平先硬后来呢可以妥协，这是个好的态势。我刚刚对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学者呢的这个讲法，就是说朱立伦要讨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先把国民党跟这个共产党互相的这个感受呢，先把它修复过来哈、啊。修复过来以后，他如果这朱席会某月份成型化，甚至有可能7月7号或者9月3号马习会又可以成型了啊。的朱席会做一个垫脚石。那马习会如果能够成型的话，那就世界轰动的大事。那个时候就可以做到许多东西，可以做到，比如说就宣布消除敌对状态啊，甚至于飞弹递减，这些东西都可以谈到超过政高于人说你要超越九二共识。朱立伦不一定达到，因为他是国民党党主席，但是马英九是国家元首呢，他有机会呢做这个事情。何况去年8月23号本来几乎99%-95%可以在金门见面的，那后来有一点小问题谈不成，后来美国知道了，美国尽力阻止，所以去年823呢，马习会不能在金门成行，这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所以我认为朱立伦去绝对对蔡英文有极大的压力啊。那老百姓也看，那么民党到底跟大陆怎么相处，跟习主席怎么相处，这个是要严教授要面对的问题哈、啊，要怎么解决。那么我个人盼望朱席会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马习会可以成型。
好的，谢谢吴和义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严教授，当然您这个吴博士对于这个朱席会呢，至于马习会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展望跟预期，您也可以回应一下。不过也还是想要请教您关于这个 M503 的问题，就是他大陆方面今天试飞了，所以不管习近平有没有让步，他毕竟是做到了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台湾方面有学者，比方说这个前陆委会副主委林中兵，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连串的这个施政方式可以看来，就是他要什么他可以用一切的方式然后他可以做到。那么从这个 M503 是这样子，那么福茂货贸几乎也是要这样子，要除非要不是太阳花许运的话就会通过了。所以您觉得这个大陆方面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手段上面已经他只要得到他想要做的，其实他手法上可以有任何的弹性跟变化。
林中兵教授是台湾这方面战略专家，非常知名的，我跟他私教也很好，也很尊重他。但他这个说法几乎在美化习近平嘛？我觉得这一种先进两步，然后再稍微再退一步这种做法，这种的游戏，台湾现在民意，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 那么样的盛行。他看不出来这个把戏吗？这是非常非常低、非常糟糕的一个把戏啊！我觉得对台湾还是要用诚意啊！你M503，你有什么困扰？大家先谈，而不是你先画了以后，然后我再稍微偏一点，这非常不尊重。更何况他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空域都控制在解放军手里，他不去跟解放军要。家大业大，这个空域这么大，为什么要往台湾这边靠？这是对台湾一种基本诚意，因为这像类似防火巷一样，它可以往防火巷中间靠没有错，可是逼得太近，大家没一种安全感嘛。更何况台湾对中国大陆最担心就是安全感问题，你还处理这样，我认为是你过去讲的那个甜言蜜语，你过去提供的所谓的让利，根本就是化为乌有，马上大家就看到你的底细。所以我认为中国高层怎么会制定出这样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对策？实际上是太不了解台湾的这个想法。
嗯，那关于刚刚这个吴教授对于
那所以那就看嘛，所以我就说朱席会能不能成，然后马习会能不能成？那如果马习会不能成，朱席会也没有得到太大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负担在哪边就很清楚了嘛。
嗯，
好，所以我想我们走着看，因为选举还是到明年的初的事情嘛，还有一段时间，民党的这个政策还有调整的这个空间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给我们打回来了，邹先生您好，抓紧时间请讲。
对，你好，我叫邹先生，我尽量快点说。我认为任何情况下不应该动用武力，因为借此用武力统一的话，对方也不会心悦诚服，最多只是成为新的一个新疆、那个西藏这种情况。如果大陆真想统一台湾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治理好自身 统治范围内的国民的各方面权利和待遇，然后使周边那个其他那个公民希望加入到其管理之下。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广东的张女士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张女士您好，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喂，你好，是我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张女士，你听得到我们吗？听到话抓紧时间开始说。
喂。
好的，这个广东的张女士似乎跟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同步的听到。那我看看这个台湾的听众，台北的谢先生，你还在线上吗？谢先生，请讲。
喂，你好，我想请问那贪污哪种处罚比较有吓阻性罚款或入监服刑或是其他的处罚方式那台上有几百人在大陆入监服刑台湾是需要进一步了解他进行的状况。好，谢谢。
好的，感谢谢先生。我想时间就到最后了，请两位来宾各以大约30秒到1分钟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
好，我刚刚还强调这个朱旭慧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更希望马旭慧能够成型哈，不管是在金门待一天，然后第二天到厦门去，或者是全世界的红十字大会，那么马英九是荣誉会长，到红十字会去，习近平也到那个地方去，到罗马，不期而遇都可以。但是他们两个见面代表意义非常大哈。我希望这个马英九这个8年的这个执政呢，能够使海峡两岸能够和平21项协议。那么历史定位希望在马英九手上也能够完成，所以我觉得朱一伦负担很大的责任，能把这个关系能够修复过来，然后再看这个马旭慧是否能成型。那如果这样的话，两岸是走向比较好的产图，否则现在蔡英文大概预测他60%当选了，如果马英九跟朱立伦不能大破大立的话，那蔡英文则变成央将来隐性台独的话，这对中华民国不利的。谢谢。
好，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吴教授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仁慈长者了，但我也必须说，马习会是不可能的，以中国那一种的政治逻辑是不可能啊。第二点就是，刚山东周先生的这个说法，说真的令我感动啊。我觉得只要14亿人口有一半的人都这种主张啊，我觉得两岸关系要走就非常顺啊。我觉得还是中国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事，而且尽量对台湾要出于一种人本的那种尊重，而不是用强制的或用一种技巧，那没有用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还有北京的孙远昭教授跟我们做深入的这个分析跟探讨。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更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刚才这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孙远昭博士，还有在台湾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节目。当然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梅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义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当然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共人大政协两会闭幕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天星期天的记者会上，除了强调推进反腐，也向台湾送出了定心丸，表示北京将继续保持对台商企业合理的优惠政策，要先一步向台湾来开放。那么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并检视一下两岸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网。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吴博士，谢谢你，谢谢。